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欢迎收听这个我不推。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雅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我不推。
那今天播出的这一集呢，就是过年的特辑了，
对耶！ Yeah！
祝大家新年快乐，
咚咚咚锵。
你是为了呼应那个龙吗？
对对对，
所以想说这一集呢，我们就是不要聊太严肃话题。上一集跟大家在那边讲什么上班族这样子啊，我就听完之后
没有。上一集是想要跟大家聊那个宇宙运行的规律，然后以及你找工作的事情，就是规律的无聊的人生。
对，所以整集的内容其实后面收尾其实偏认真啊。
真的吗？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虽然我是觉得自己收获蛮多，但自己这样讲好像很不要脸。
好，反正重点就是我们这一集要来进行一个闲聊的内容。
对，没错。那这个起因呢，其实起于因为你从接案仔变成上班族的身份之后，不仅在工作上内容有一个转变，还有什么事情也有一个大转变，
就是老天爷在补偿我过去几年都没有收到什么年节礼盒这种东西嘛。所以这一次呢，一次给我四年份的年节礼盒。对，就是我们在公务机关工作嘛，所以就大家都会互相送礼啊，所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拿到一些什么水果啦，然后一些肉松礼盒啊，然后尤其是我们这边因为是农业县，所以就有很多农产品的礼盒。
对
对，所以我就是大概有一打以上的礼盒。刚开始收到是两三个的时候，我就是慢慢把它运送回台北，就是每次回台北的时候带一点带一点，就后来发现干真的扛不住了。我每一次离开座位然后再回来，我桌上都会多两三个礼盒，哎、欸，就是多到我觉得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然后我还可以做一张清单出来，大概有20个吧，然后在那边给你挑说你要几个。
对，
没有这个最大的问题，我不是说不欢迎大家送礼给我，是因为我现在在嘉义，我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
你是单身妇人？
对，没错，我是单身夫人，所以我的那个宿舍也没有任何可以开火的东西。
对，而且最好笑的是因为那些礼盒他们都不是什么小小一盒的东西，
对，他们超级爆肝大盒。对，而且不过我也有从收礼物这个事情学到一些人生的功课。因为像茂谷柑的产季嘛，所以我其实收到大概有什么36颗以上，就是那种3打以上的茂谷柑。同样就是我的朋友台北杨小姐之前有出现，对，她是一级主管嘛，我们两个都一起收到。那我们两个都是单身来这边工作，所以我们两个都很困扰。那但是呢，有一天杨小姐就拿了一罐果酱给我，她就说哦，她把他收到这些茂谷柑的礼盒熬煮成的果酱，然后分给同仁，然后也给我一罐。然后想说天哪，这就是为什么他是一级主管而我只是个秘书，因为他是很会做人。
对，我多学学好吧。
我他妈真的没有想到可以把收到的东西做成果酱之后再分送给办公室的同仁，我真的很努力的每天吃茂谷柑。
但我觉得这个最大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你的厨艺不好，所以你没有想到有这个可能性，你可以把这个橘子变成果酱这件事。
确实，你知道上次我试着做果酱的时候就发生了悲剧。
对，
还记得吧？就是我以前住在还有厨房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常常把一堆收到的葡萄做成果酱，然后果酱可能我熬过头了，就理论上应该要在它有浓稠浓稠的时候就收手，可是我一直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再一下再一下，结果他们最后变成超硬的硬糖。因为我把它倒进那个碗里之后，它结块之后，那个硬度是有点仿佛是钻石一般 ，VVS 的钻石，然后就它跟那个碗完全没有办法分开，我最后是连同那个碗一起丢掉。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因为你没有具有这个先辈知识，所以你才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啊、
对、
那也就是因为你收到很多礼盒，然后你就说哎、有一些想说分送给我，
对，
然后但是很多啊，就是到底要怎么送，你就说啊，还是干脆就是你除夕开车的时候呢就路过我家送来彰化给我。我想说
对，
是很开心，但是想说哎、我跟人家收礼的人，然后我还让你直接送到我家门口。
送货到府。
对啊，我要不要脸啊。所以我就想说，前阵子会跟大家说我考到驾照，
恭喜。
对啊，驾照考一考没有用的话，他就只是一张纸。
对，跟结婚证书一样。
是这样说吗？
只是一张纸。
不是这样讲吧。所以呢就想说，还是干脆我就挑战从彰化开车到嘉义直接来找你拿这些礼品好了。而且还不用在除夕的时候变成我不会遇上塞车，你也不用怕遇到塞车还要这样下交流道到彰化给我之后再回去台北。
对，你好贴心。
对对对，所以想说那我就来挑战看看好了。但是因为你也知道我平面道路也只开过一次
两、就
是、
次，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
三次你来我这里试开了一次，然后你考试的时候开了一次，然后你上次回彰化又再开了一次。
对对对，但是对于就是我妹来说，她说这种根本不是叫做开过平面道路。 短程的练习而已。所以我想说啊，我自己一个人要开上国道这样子好像还是需要有一个会开车的人在我旁边比较安全吧。所以呢我就是胁迫啊，没有啦，我就只是问我妹说哎，你愿不愿意跟着我一起来嘉义找你这样子。对，然后他就列出了他一些有空的时间，我就说哦 OK 这个时间我 OK， 所以我就要求他陪我一起到嘉义来跟你拿这些礼品，也就是现在我们现在人就是在嘉义
耶，
所以大家
欢迎来家，
对，回家
来家不想回家。
对，所以呢我就是有平安的抵达到这里了，
对，我看了很欣慰。
对，那因为想说啊我妹也来了，她在我旁边看我们录音，啊也无聊嘛，
对，
不然就叫她也一起来
录音好 OK。 那可以请问一下是哪一个妹妹吗？你知道你有三个妹妹，我们旁人都很 confused。
那我们等一下请他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是第几个妹妹好了。
okay, okay.
好，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很高兴的就是我们的节目邀请到我妹妹，就是其中一位姚妹到现场，我们欢迎姚妹。
大家好，我是姚妹，我是第二个。
她是
第二个，等一下，对，是请问是排行第二还是扣掉大姐姚姚之后的第二个？
我是第二个妹妹，排行老三。
哦，对，她是老三。那因为我最后面两个妹妹是双胞胎嘛，所以她是双胞胎的姐姐。
哦，好 OK。
对，但是因为她的妹妹觉得说他们两个都是在同一天出生的，所以他不愿意叫他姐姐，然后都只叫他
好像很多双胞胎有这问题哦。
对，因为他都会
凭什么你当姐姐。
对，因为他们都会叫我大姐这样子。但是呢就是他们两个双胞胎的时候，那个妹妹坚持不愿意叫他姐姐。
那你叫他们什么名字？
对，我叫他们名字，
我也是都叫我妹名字。
对啊，因为姐姐不管我们叫什么大妹二妹小妹这样
好像很生疏。
对，感觉很尴尬对吧。还是我们要说梅这样子。
梅你是说跟哥姐
没哦，算了算了，我听着自己都觉得不舒服。我很多个妹妹啊，那现在大家已经知道她是第二个妹妹，也就是老三。那她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上很常提到，就是拥有驾照，不知道，因为我
有
提过，就是
她不是狗狗的主人，
对，她不是狗主人，她是拥有驾照，同时也是中医师的这个妹妹，
对，就像是陪你练开车的，
对对对对，
这个有跟听友们讲过，
有，然后在里面有讲到，她说叫我看蓝鲸的影片，所以。我央求他陪我一起开车来嘉义的之前，他就跟我说我一定要先看过蓝鲸的影片复习，他要求我一定要看过。然后我就跟他说好啦好啦，你不要紧张，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那个洗稿洗单灯不必租韩吉汤的人嘛，所以我就说不用紧张了，还有几天嘛，就是要开的那一天再看就好，因为刚看然后就是最熟嘛，最有感觉、
okay.
所以我就说到时再看就好了啦，我就是这样皮皮的心态啊。然后他就很紧张、等到今天我就是准备从台北回彰化的时候呢，我就内心开始有点紧张，因为你知道事情快要发生了，
所以今天早上才开始看蓝鲸的影片。對對對，
我开始就在古光客运上面看说A 柱它的功用是可以做什么， B 柱可以帮助你什么，然后 C 柱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在这边复习一下这样子。我已经看完，我就觉得我
好像会开了，
对对 对, 對, 對，感觉 OK 了。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妹就问我说你有复习过了吗？我就说有，我已经有复习过看 A 柱什么之类的。她说不是只看这个，你要上国道，你要学会变换车道，你要知道切过去的时候什么时机要开过去。所以她就在楼上的时候，我就赶快在楼下赶快再打开蓝鲸的影片，
如何开上国道这样。
对，就是如何要变换车道这样子。
我觉得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没想到原来现在的年轻人是看影片学开车。
对，所以我在上路之前的时候就很紧张，然后赶快把这些影片再复习过一次、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子平安抵达了。
对，
那我想问就是姚妹，你觉得我的开车技术怎么样？
还可以啊。
只有还可以吗？我在开的时候呢，因为有时候我就是会紧张，所以那个方向盘的时候是转比较快、你知道他就是会很严厉。好，因为他可是为了安全的事情，所以他就跟我说什么、他不是在指责我什么，然后只是希望我注意哪些事情，我不用每次都要回嘴、
okay.
因为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你要现在开始把油门换成刹车了，你油门要放了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说有啦，我有在放了。他就说你不用这样子急着反驳我，因为我只是要告诉你，你只要有注意就好了。
你就说好就好了。
对，
知道了，这样就好了。
你是希望收到这样的回复吗？
对，就说好。
没有，如果通常你的好的话也是那种不耐烦的好，我也不要。
因为我都会说好啦，我有在听，我知道啦。
对，对，他是时常都说，对，我有踩刹车，他就是非常义正言辞的在回复我。
对啊，我是真的有做啊，只是你没有感受到，因为你这样，你讲出去的时候，我需要一段时间反应啊。
OK，
所以他跟我讲说踩刹车的时候，我脚要开始动作嘛。对，所以那有一个时间差啊，不是我不做这件事情，我还会在辩解。
对，他一直都在辩解，
反正车子就是多开就熟。
对，就是这样想。那想问你在车上的时候，你有 紧张吗？
紧张是倒还好，只是如果前车刹车，我跟你说，哎，它红灯亮了，你要踩刹车的时候，你会很像有点加速在踩油门的感觉。
哦，
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恐怖，不是，
他是说我踩油门，
或者是别人在变换车道的时候，我刚刚说，哎，有人变换车道，他会有点加速，我说你是不想让他吗？
对。
他以为你叫他赶快跟上。
对，因为我就想说，哎，如果他想要变换，那我就是只有一个情况嘛，一个是我让他超，一个就是我不让他超嘛。那不让他超的情况，我就必须要加速嘛。
你就让他超啊，有什么关系？
对，其实我是想让人家的，因为我会担心。
那为什么？
我不知道。其实我自己的体感，我都觉得说我没有在加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乘客就是觉得有点危险这样子。
那可能就跟我们之前在试那个零百一样吧。你体感觉得没有动，可是实际上你的小肌肉就是要踩那个油门。哇，你看我很会举一反三呢。
对。所以他就是前方的车如果有闪红灯的时候就表示他有刹车嘛，嗯哼，对，所以他就要我也要含着刹车这样，
是，
但是有时候我就没有含，因为我就想说我跟他距离感觉还很远，嗯，因为他就觉得我都一直抱持着一个很侥幸的心态，嗯，对，他现在在点头。所以呢他就是没法相信我这样子，嗯哼，对，所以呢就是在这段过程中我也是很紧张的，而且因为你知道吗，我家车子的冷气坏掉了，所以呢在那一个路上大太阳的状态下我又很紧张，然后又没冷气，你知道有多热吗？而且你在国道上如果开窗户的话是轰轰轰轰轰的一个状态，
我跟你讲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因为你知道我之前不是交过一个波西米亚风比较穷困的前男友吗？
对，
他那台车从头到尾都没有冷气，
真的假的？
对，所以他不管开到哪里一定要把车窗摇下来，所以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是冬天，可你知道冬天就算你车子没有冷气的话你这样关起来是会很闷，所以他就说哦，因为车子冷气坏掉所以可能还是要摇下一点车窗，所以冬天是不好干冷但还是要开一点车窗，然后夏天就超热都没有冷气，你看我这样坐他的车一年多我都熬过，欸，我跟他在一起多久
我怎么知道，可能不是，欸，他是不是最短命的，
啊，没有，最短命的是上一个。
抱歉，忘记有上一个，因为原本没有他之前他是最短命的吧，
对，但总之我非常赞同说就是我宁可在 BMW 上哭，你知道吗？因为你坐一台那么破车你他妈真的是笑不出来，所以希望你们赶快去修你们的冷气好不好，
就算不是 BMW 也希望它就是整个设备是完整的，
对对对，就是如果是 Toyota 的话希望那个冷气是好的，然后也不要像我自己以前的那一台那个避震器是坏掉，
对，就是每次坐在弹飘移，对，好，所以呢就是因为我要来这边搬这么多的礼盒，啊，我就说啊，那就找我妹也一起来录个音啊，但是他就说，他不是像我们两个平时这样叽里呱啦，
没有话那么多，
对对对对，然后本来还不愿意耶，他又说什么他要出去走走，
那算是来这里发现这边太偏僻没地方可以走，所以决定留下来录音。
是这样吗？
如同你的那个友人不是说我们这边 很荒凉吗？
对对对，
还是他不是你的朋友，他不
对，我刚才是要跟你跟你纠正这件事，是一个认识的人，
甚至也不是熟人，
对对对，还没有称上熟人，所以在想说，欸，如果他来了那他的职业是什么，
是什么，
中医师吧，
哦，他刚刚
有讲
我
对
对是中医师，
对，那你职业多久了？
两年多，
而且你知道吗，他其实是我们家最认真的成绩最好的一个
啊，真的，
哦，对，因为我都是靠那种小聪明跟短期记忆在念书的，哦，他是那种就是
真的有读进去的，
啊，对对对，很扎实在念书的人，所以呢他在当女的时候是读数理实验班的，就是成绩
自幼班不是吗？
就是资优班的另外一个班，
所以你是张女的语资班，然后她是数理实验班，
对对对，没错，
好可怕，我爸妈听了有点超羡慕的。
我三个妹妹。
哦，对，因为我爸妈生太少了，所以他们再多生两个可能也会中两个资优班，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之类的。但是她的成绩好并不是因为她特别聪明，是因为她很努力。
你这样讲到高兴吗？
谢谢哦。
我的意思是要说他是真的有把书读进去的人，不是像我有时候是靠这种小聪明在读书的，所以他后来就是念了中医啊，哦，对，就当了医生这样子，嗯，对，没错。那想说因为你家之前就是也没在看中医嘛，你们都是西医派，
没错，我家完全是西医派，對對對，然后从小我就是不曾有任何看中医的经验，
对，
所以我每次听到有人说什么去针灸然后或者去把脉，觉得说天哪，啊，好神奇哦，我都没有体验过，我们家是这么西医派的，所以看来我就是一辈子都跟中医无缘了，所以我到现在唯一跟中医比较接近的就是会去推拿，这算中医吗？
一部分吧，中医有推拿这部分，但是推拿不完全是中医。
哦，对，因为那个国术馆也可以做，对吧？
对啊，国术馆算是中医吗？还是那算是民俗疗法？
其实推拿算是中医伤科的一部分，这样。嗯，但是没有一定说它就一定是中医，而且因为它没有侵入性，所以一般的也都可以做。但是像针灸有侵入性，它就只能是中医师或是国外的针灸师才可以做。
所以意思是说，那些国术馆什么，他们其实都没有违法，就算他们没有什么执照，这些都可以帮大家做这样。
就是他是做民俗疗法或是推 啊，那些是还好，他没有做侵入性的。
哦，不能随便帮人家针灸。
对，
可是
他不行
的。
可是你还没拿到执照的时候，我就给你针过，这样是可以的吗？
啊，我们自己家人练习生，不然你要告我。
对，你看他就是这么的呛。刚刚你有提到说中医是因为你们会做这种侵入性的治疗嘛，那像针灸这种，因为你要把针插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当时是怎么样让自己克服这种不会害怕的感觉？因为
什么好怕？你是插别人又不插自己，
可是你怕没插好啊。
一定是同学先练啊，同学家人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对，没错，我非常赞同。
所以你们一开始的话就是跟同学先互相练习是吗？
对，先练同学后，然后再看家人敢不敢让你练。
那你的同学就是有人因此而怎么了吗？
其实因为针灸的针蛮细的，顶多就出血淤青而已，他也不太会造成什么。他同学不会刻意针对你动脉一直扎吧？
血要喷出来。
你知道吗？他是在我们家里面唯一一个会陪我玩无聊游戏的人。
哦，是的。例如什么？
以前就是如果无聊的时候，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在玩说我们来轮流接龙，说歌里面有颜色的歌。
哦，
对对对，所以就是只有他会最愿意陪我玩到最
后。那另外两个就是对感觉得你很无聊。
对对对，他们就不会跟我玩。可是我们两个都会拖很久，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想输，所以我们两个就会说再等一下，我再想一下，我再想一下。所以这个游戏有时候可能会玩过夜。哦，然后玩到隔天
晚上睡着醒啊，继续这样，
继续就会想到说啊，我想到了张惠妹的彩虹，然后再继续之类的。
OK OK， 好，
对，好，这是题外话。那所以刚刚讲到说中医跟推拿的话是要有中医执照的人才可以去进行这种侵入性治疗嘛，所以在中医里面的侵入性治疗是只有像针灸这种东西嘛？
有的针灸啊，有的放血。
哦，放血也算。
所以放血是正常的疗法吗？
放血算是一个，本来它本来就是一个疗法，它是一个正规的，它是一个治疗的方式啊。
哦，因为放血很容易就是会被觉得是
很怪小这样吗？
对对对，很容易会是一般的癫，
所以他不是乱放啊。
哦，对啦，
人家是专业在放的啊。那拔罐呢？拔罐也是，拔罐跟放血不概念是类似的吗？
放血的话他不一定会加拔罐，但是他如果加拔罐的话等于是那个加强那个力道，因为他这种抽出空气不一样，所以它放出来血量会更多。
OK， 那我们已经有基本的知识了吧？那我平时就是也会给我妹把脉。
哦，
对，先说明一下，就是我妹是中医师，然后她现在是在一个诊所执业两年多。我想说她这样子应该也还是可以帮你试试看吧。
对，我非常期待被把脉，因为我每次看那些剧，可能剧当然已经有夸大，就那一把脉就说就是可以讲出所有你的症状。
六星呢？
对对对，这一把就知道。然后我想说，欸，他太神奇，我在那边摸半天也不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很期待。期待给专业的中医师试试看。
那我想问，怀孕真的有办法透过把脉可以把出来吗？
是可以的，因为你怀孕等于身体里面有一个 baby 的状态，所以他在妈妈身上的脉一定是可以感受到。那其实把脉它有点就是类似把你的知觉训练到很灵敏，所以他手部指下很灵敏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一般人搭上去就是我知道有在跳，可是你越去训练那个感觉的时候，他就会去体察到一些细微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宝宝的状态是可以从妈妈身上把出来，就是因为宝宝已经变成妈妈身上，就是他孕育这个胎儿的一部分嘛，所以他在把脉的时候他确实就是可以感受到。
那通常就是你在看诊的时候你是会怎么样进行你那一套流程？
通常进来会主要是问他今天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会有什么切问？
望闻问切是你综合评估，比如说他走进来你就已经开始在看他了，包含他的脸色啊，走入的步态啊，他一进来就已经是在诊疗的一部分了，就是不是等他坐下来你碰到他的时候。
这就像在面试的时候那个面试的人走进来你已经开始观察他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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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看他走路的感觉。所以你真的平时真的有在看他们吗？
有。
因为那些西医的医生你走进去他都还在看电脑
啊。对啊，他们没有看我们，
我们没有报告可以看的。
可是你们不是也是可以看到西医的那些就是
检查？有啦，云端可以看，因为现在健保云端药历都可以看。
所以就是反正他一走进来的时候你就先观察他，然后再来就是他坐下来然后问他今天的主诉是什么事吗？
对啊，但是有些人不一样，他有些人来他就自己讲了，他不用你问。
那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听友说他们是会洋洋洒洒就是写在纸上，然后拿去跟中医师说，哦，我的症状就是什么，因为他很怕漏掉哪些症状，然后这样子去跟医生说明。那像你有遇过这样子的病人？
有啊，或者是有的会打在手机，然后哪一天什么症状很 detail， 他就整个直接拿给你。他说：“医生，我怕我忘记，所以我在家里已经有先写好了什么，然后就直接把手机给你。”
那对你来说，你觉得这个是贴心的表现，还是就是你觉得太多资讯了？
我觉得算贴心，因为你前面他如果疾病刚好有个病程的话，你会大概知道他这几天的变化。除非他是炸一堆各种不同的症状，他不再讲一个过程变化，他就在丢一大堆症状的话，那这种就是
没有用的。比如说，他就跟你说：“医生，我告诉你，我在前天的时候便秘，然后我早上起来说还有咳嗽，然后这些就是
也不一定是有便秘，但是这样的
可能随便讲很多。”
通常偏焦虑。
OK， 所以就是他跟你讲完，然后再他跟你讲完他的症状之后，然后你再进行把脉，是这样子吗？
有的时候有的医师会同时进行，或者是有些医师是他不喜欢患者一直喋喋不休，他会直接把脉，然后问他要问的讯息。对，但是其实望诊、问诊、切诊，就是这一些其实全部夹杂都是在诊断的过程。
切诊是什么？
切诊其实就是脉诊或者是触诊或者敲肚子叩诊的一些、oh. 切就是有接触到，
所以就是望闻
问
切
切
哦，经过这四个阶段，然后再去判断开什么药，是这样吗？
它其实不会很明显说一定是这个阶段完执行的，它可能是
综合在一起，
对，综合进行的。
OK， 好，那现在这样，既然你要体验的话，我们就要照整个流程走吧。那今天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观察他，你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
其实是蛮好的，可是有时候因为如果有化妆的话，会比较没有办法看出他原本面色的状态是怎样。
说到这个化妆，就是我之前化妆就单纯化了就出门，然后到下午都有点脱妆要补妆。哎，可是我最近买了那个一个定妆的喷雾，我这样喷的时候，那个妆真的牢牢的扒在我脸上，哎、欸，我到晚上都不用补妆，所以我之后想要在限动跟听友分享一下我新买的这个定妆喷雾。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
我等一下拿给你试试。
okay, okay.
好，所以我就造成中医师没有办法一眼看出我的状态，
他没办法看出来，所以你现在到底
看出我漂亮，看不出我健康。
等一下，他又没有说你漂亮，他只是
不是说我状态蛮好的
吗？他只是说气色不错，妆有化妆，谁说你漂亮啊？这都是你自己脑补的。
OK，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中医师在初看的时候觉得哎、欸、没什么大问题，现在就是要由我们的患者自己来说一下。
好 ，OK， 首先呢，我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每天都觉得我是一个神采奕奕的上班族，我热爱我的工作，我很有精神，我就算睡不多，我隔天都还是很有精神。所以呢，我每天就是打扮好，然后出门上班，出现在众人眼前，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你知道能量场非常的好。可是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有人来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今天看起来好像很累耶，你还好吧？你昨天有没有睡饱？那我每次听的都会超不爽，因为我其实并没有觉得累，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说我没睡饱怎样，可是每次有人这样来跟我讲，我都很多次我都会有怀疑说，难道是我看起来真的很累吗？还是说难道我其实不太健康，然后是因为我在用意志力欺骗自己说我其实很健康吗？
对，因为你在前几天的时候，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然后我们就有一张合照，但是他发了他跟别人的合照，我就说为什么你是发这一张，然后去 tag 我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因为我发现就是别人帮我们拍的时候只有拍一张，然后他觉得那一张我的气色看起来很不好，所以他就觉得不要让我在大家面前看起来是这么不完美的形象。
好贴心哦。
对，但是我想说，看我看这张照片，我觉得我看起来还不错。
对，之前也有曾经发生过，我拍了一张照片，然后觉得说天哪，拍得很成功。然后可是我上传之后，就有人留言说你还好吧，看起来气色很差。那我想说你懂不懂啊？一白遮三丑，懂不懂啊？
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已经不知道说是我们自己自我认知、自我感觉太良好，
对，
还是我们
真的有病。
那我们今天就请姚妹来帮你把脉一下好了。
好，
首先你把脉的话，你是会怎么把？你是两手都要把吗？还是把一手？
通常是两手都会把，因为两手看的脉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OK， 那手上的东西需要拿下来吗？
如果手表的位置会影响到把脉点的话，会希望是拿下来的。
哦 ，OK，
我已经拿好了。
好，那所以他的主诉就是他明明觉得自己精神很好，可是大家就说他看起来很累，所以想要实际了解一下他身体是不是真的很累，
而
是再麻烦姚医师。
好，那我现在要过去了。
对对对。
但我现在第一次要被把脉，所以紧张的心脏砰砰跳，这样会影响到我的脉象吗？
会。
好，
现在我帮大家直播一下。现在呢，就是姚妹把三指放在我们这个许患者的手上，现在是先用食指正在感受他的脉动，那他有在进行一些力道上不同的压法，再感受一下他的脉象如何。那现在中指也下去了，中指
不行啊！你怎么知道？我可能他三指都有碰到我啊，
因为我看得到啊，而且因为我给他把过，但是因为通常的就是把脉的时候，大家都是需要处于一个心态比较平稳的状态，我真的是不应该这样直播的。
这样一讲话我会一直笑。
对，没。没错，
你的胃肠气啊偏沉又偏弱，所以其实因为之前其实听节目我听过你说胃肠比较不好，但是确实你的胃肠状态是偏弱的，所以这种状态的人消化不好，他有时候会容易胀气，也比较没有办法大吃大喝。
对，你有容易胀气吗？还是你根本不知道？
我没有觉得我容易胀气。
他有时候他的状态是，如果你没有吃太多或是没有吃到特定不好的时候，他消化是都还可以的。
因为我平常也不太会大吃大喝。
对，
大喝可能有。
你冬天会怕冷吗？
应该算是会，
手脚会到都是冰冷的吗？
不至于到都是冰冷，
但是他会开暖气。
对，我都会开暖气，所以都是暖的。
舌头看一下。
我以前上国文课的时候，因为我都会在睡觉，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国文老师，他就是也是有略懂略懂中医，然后他看到我在睡觉，然后有一次下课就把我叫过去，然后叫我吐出舌头给他看，我就给他看，然后看一看，他就说 好，那你继续睡觉没关系。所以想说他是从我舌头上看出我很虚还是怎样？
通常有的时候舌头边如果比较有齿痕，它就有点像是说你气球很饱的时候，你去压它的时候，它不太会变形。嗯、但是你气球开始有点小红的时候，你去压它的时候有点凹陷。那我们的舌头一样，如果你一个人气很足的时候，它舌头在你的口腔里面是不容易被牙齿压上印痕的、哦。可是如果你气比较不足的时候，舌头就有点像瘫软的气球，它就很容易被印上齿痕。所以也有可能他是看到舌头边有齿痕，会觉得你的气是比较虚的状态、
哦。我不晓得我以前国文老师怎么会看，
但是不一定，但是
他
有可能。对，
国文老师可能想到算了，我睡着也好，
对，不要吵。所以你已经把完了吗？
对，
好，现在就是我们的许患者已经就是诊断完毕、嗯，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姚妹姚医师来说一下，他到底是否有气色不好？他只是自己在故作坚强吗？
听起来好可怜。
应该是不至于到，因为他把脉的话，他那个气没有那么弱啦，所以就是其实脉位没有到很沉，但是整体的脉型是偏细的。有的时候，血比较弱的人，就很像你脉管没有足够的血去充盈的感觉，所以有时候也会是偏细的。那如果精神紧绷状态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收细，因为就想说，欸，血管有点像拉紧的感觉，就很像你的状态。但是他唯一比较弱的气比较弱的地方是在胃肠，他在胃肠的部分的脉是偏沉一点的。嘿，然后有一点心火，所以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烦躁，或者是会想要生气，所以舌头的舌前面也会看到比较多珠点，中医讲珠点就是比较有火的那个状态，然后它在偏这里的脉也是比较有滑动的，就是会有点啊脏。那有一些人如果比较烦躁，他有时候睡眠也会容易比较多梦，然后会觉得烦。啊，血不足的人在中医里面也有可能会有一个多梦的状态。
哦，他你的确都蛮多梦的吧？
有吗？你才多梦吧？
你也很常会跟我分享你的梦啊。
对啊，可能是因为哦，对，不是，那是因为我都一边闲话一边睡觉，所以是因为我在让我的潜意识比较活跃运作。
好，所以他整体来说其实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是这样吗？
是还好的，因为他如果本来先天的体质就是这样，那他没有让他自己觉得他自己超舒服。有些人是如果熬夜的话，他就会如果是这种脉象的，有些人隔天就会很明显眼睛很干涩，然后人很累。但是他如果维持在他的低平衡状态，其实他不会特别觉得他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哦，
但是胃肠真的要小心。
好，对啊，因为毕竟你都是有在吃大针胃肠药的。
是胃还是肠？
就是在中医里面算脾胃的概念，就是算消化系统。
对，因为每次他跟我讲说什么你的肝哦、喔、肝郁什么之类，我就只想到我特定的器官。但是
他还好
哦，对不起，我是说我
他的脉管紧张度不会那么高，就是相对的，就跟我觉得跟他的人互动起来，就是他不会给人有急迫的感觉。
你就
是
对，
他不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就是你跟他接触的时候状态是觉得和谐的，而且
看到我的脸变色。
没错。
好，我可以继续说，我们听，
差不多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帮瑶瑶把的时候，你觉得他是一个脉管，
你可以跟他的脉管会偏紧绷，而且因为其实你从他整个状态就知道，他是有话想要爆出来，可是他在压抑的那个状态，对。
我觉得这我不用把脉，我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他从脸色跟他整个脉型，就是人会是吻合的。对，
我不知道我今天就是邀请他来上这期节目，对不对？
你看，你没看我从来没有邀请自己的妹妹来上节目。
对啊，我可能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那如果我要进行改善的话，我除了肠胃要注意外还有什么？
如果它是你的先天体质，就是一样，如果你不要熬夜啊，或是正常饮食，它大部分都不会造成你太大的困扰、那有些人如果针对它以后可能会吃一些比较补血的、就是比较偏红肉的部分去处理、就是有些气血比较血比较弱的人，他确实在吃完红肉他会真的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比较好。
难怪你喜欢吃牛肉。
对，
因为你需身体需要。
对对对，这我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说我不吃猪。
可是哎，猪是
猪也是红肉，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点出来看、那个牛肉的颜色是真的比猪肉红的很多。
但 我只是比较不喜欢吃猪肉。
OK。
不过有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会依照你自己想要的状态去摄取特定食物，这是真的。
我阿公的，
这个是真的，因为你吃了觉得这个东西是舒服的，那就表示那个身体是身体跟你说，对，我需要这个东西。
我就是每次礼拜一都很想吃韩式炸鸡。然后吃了我都觉得是舒服的。而且之前有一次，因为礼拜一我们开，通常礼拜一我们要开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会议，然后我开完就一定要去吃韩式炸鸡才会觉得舒服。那就有一次礼拜一晚上有别的通话要跑，所以就没有吃韩式炸鸡，我那一整个礼拜都觉得很不对。 那后来到礼拜五才终于前往韩式炸鸡，我就跟那个店员说什么天哪，我不是礼拜一吃，我就觉得整个不对劲这样。这是想必我的身体也在告诉我，我需要这个，
对，需要这个东西。
可是我阿公的理论，
对，但还是要适量摄取啦。
对啦，一个礼拜吃一次还好。
对，没错。因为你刚才说不要太常熬夜嘛，我想要听听就是
熬夜的定义。
对，你们的
熬夜
的
定义
是
什么？
几点开始就是熬夜？
尽量会是希望在11点以前就睡觉，因为在中医的概念里面，肝啊不一定是西医讲的那颗肝脏，哎，但是在中医的肝里面，它是有藏血的功能。那你要用西医的概念想，就是代谢解毒。对啊，所以。中医有经络时间循行的概念，所以1点到3点的时候是肝经在走的时间，所以会希望你在这一段时间是完整的放松休息，也就是你的肝脏可以做完整的去把那些毒素代谢。那11点到1点的时候是胆经，但是因为在中医肝跟胆是有相互密切关系，
肝胆相照。
嗯，我不确定这个成语这样用对不对，但是中医的概念是肝胆相表里，所以会希望11点到3点这段期间你是充分休息的。所以就是睡眠不是只有考量到你睡的时间的长度，还有你睡的时间点，它会影响到它那个质量的问题。
哦，
那我明显就是有熬夜啊，因为我通常是1点多睡。
对，啊，对，所以我们的那个肝胆根本都没办法好好休息，
肝胆都没有相照。
如果1点多睡的时候，有些人过一个时间点，他会发现他变得很亢奋，尤其在1点到3点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有精神，因为那就是肝经觉醒的时间。肝经觉醒的时间，你在那个时间点熬夜的时候，他会很像突然很像异常的变得有精神。可是有些人在这段时间没有睡，但是后来去睡，早上醒来他会觉得眼睛特别干涩，他就是会影响到那个时间。因为只要你还有在活动，你眼睛还有在盯东西，有在活动，你的血液就必须分散到外面，眼睛或是你的手跟脚，啊，但是就比较没有办法让主要的血液回到你的胃肠去。就是你的整个内脏的系统去做代谢，
所以是宁愿早起而不要晚睡，是这样吗？
也不一定到多早起，只是你休息的时间品质，如果在11点到3点这件事完整充分的休息的时候，它对整个身体早起的状态的时候会比较好。
那我想问一下，你都是几点睡几点起来？
通常11点前啊，然后6、7点起来。
对，你知道就是我每次回彰化的时候呢，
他都已经睡了，
就不是，是5、6点的时候闹钟就已经响了。然后呢他又很贴心会帮我做好早餐，所以你知道吗，
你就被迫起来。
不是，我的早餐就是在6点多的时候就做好，但是我睡到8、9点起来，
所以已经是冷的了。
对对对，所以我还必须自己去敷了。我知道你讲起来是不是很不知感恩，
真的他会一直抱怨。他那边说太大份了吧，吃这么好。
是因为就是中医师他们就是很注重哪一餐就是要怎样吃到，
对对对
啊，我就平时又不吃早餐的，我就想说这也太饱了吧。因为通常我吃完的时候已经是几点了，10点多了，那再过没多久的时候他们就又要吃
午
餐了。我就想说干怎么这么快又要吃饭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太大份，那其实是我的生活作息不大对劲这样子，
睡太晚了。
对，所以其实应该是李大说要早起，早睡早起，所以古人在说早睡早起是有他的道理所在。
是古人是因为要农忙所以才必须早睡早起，
是这样吗？
可是古人因为他们主要是跟太阳作息，太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能量场，
啊，
所以如果你的
能量，这个我感兴趣。
对，
请继续说。
如果你的生活作息是配合的日夜运作，就是你会跟着这一个日夜节律去，你的身体相对会轻松很多。所以熬夜的人他，他就是做夜班的人，他会很辛苦，因为他的身体的状态有点在跟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是抗衡的。
哎，那我要发问，我不能想象我是住在另外一个国家有时差吗？就是。是没办法用这样子的理论去，
你是说用想象的，但是日夜还是一样吗？
对，
这样还是应该是没办法的。
所以主要是阳光是真的会影响到，对不对？
阳光会真的很影响，尤其在老人家或者是状况比较不好的病人，阳光的影响会更强。如果像你们现在都是那种很年轻的这个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
我是
青
少年吗？还是你在
青壮年？
青壮年的阶段，你们的感受不会影响，所以你们偶尔大吃大喝那些都没事。可是等到身体的状态开始没有那么好的时候。这一些影响相对就会变大。
那一般人大概到了几岁会称为身体的状况开始不太好，还是是看人？
中医的观点会说40岁以后人的状态就开始走下坡了。
哦，欸，这个还蛮友善的，比那医美说25岁还要好太多了。对，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相信中医。因为上次有一个听友在社群里面也是跟我讲说，差不多是到40岁以后就不会再有人说我们很年轻了。
对，哦，
对
对，所以其实
对，因为我到现在都已经32岁还会有人说什么哎，你还年轻，这听得超不爽的。然后我上次就发问说，那到底要到几岁才不会被说啊你还年轻？然后就有人跟我说40岁。
哦，对，所以40岁的确是一个
坎，
对，一个坎，我们要守好这样。所以这里可以想象到，就是为什么很常就是在医院的时候会有人说哦推出去晒晒太阳，嗯，所以晒晒太阳是真的有其必要性，因为都想说是为了让他看到好像还有一点希望这样的感觉。
我每次都想说我们对太阳都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要生病了还要特注意晒太阳，好辛苦。但想其实太阳是一个很大的能量体。
对，所以就是你也是会建议病人的话是要多晒太阳的。
也不用到什么叫多晒啦，就是你本来就是跟着这个日夜节律，所以你最好的作息是跟着太阳走。
哦，好 OK， 好，那这个我了解了。但是我想要问，中医其实也是有在讲究这种什么气啊跟能量的这一种东西吗？因为我之前就是知道你有在学一些什么气功，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不是很懂的那些东西。
什么东西？你可以
把它弄成怪力乱神。
不是，你可以想清楚再讲吗？我听半天我还是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有学气功，但是另外其他有学的那个我忘记他们的那个名词，因为你那是不同的派别嘛。你们不是有一些老师的流派是什么一看就知道？
气功有很多派别，但是其实它最根本其实就很像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感受，只是你有没有去把你的感受力练得很敏锐而已。就像古人有的是他在山上他就已经知道他朋友来到山下，
是假的，
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你把你的感知体放得很大很大很大一样。
我就想练这个。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我们有五官，可是我们后来都一直在发展我们的脑，我们一直在弱化我们其他，就是你像动物为什么狗狗可以感受到什么有阴气或者什么的之类，就是因为动物它的感官很敏锐，但是我们后来都已经太加强在发展思考跟脑这件事情，我们就把我们的感官这部分弱化掉。
就是我太多都用想的而不是用我的，
对，你不是用你感受到的。
对，我在看我那一堆什么能量啊气场的书也都有提到这个。对，然后我都想象我有一天就可以练成这样，这样你从交流道刚开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快到了。不用像刚才我还在窗户旁边在那边张望看你什么时候开进来。
对，因为之前就是你有帮我调整的时候，我那天眼睛的确特别累，但是我没有跟你讲，但是你那时候就是手在我眼睛前面的时候你就说什么就是觉得有一种电的感觉，然后就是要把那些电丢掉。对，所以我想要请你就是描述一下那个感受是什么样的。
这也太实用的功能了。
有的时候你感受到气的敏锐，最因为我们指尖是最敏锐的啦，所以通常最容易感受到的是手指头。所以其实如果你现在把你的手放得很松，就是你不要特别去感什么，是放松的状态，其实你会觉得指尖有点麻麻的感觉。
对，我现在就这么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能力，只是你有没有去感受而已啊。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帮你扫，是因为你通常如果那个地方有异常的话，那个电麻感会变得更明显，我自己感觉到的是这样。那有些人他是不用手去扫，他只是在这里感受，因为他那个能量场已经放很大，所以他直接感受他就可以知道你大概哪里有问题。
那我要怎么修炼这个放大自己的能量场？
不要用脑子，就是用感受，就一直去感受。
哎呀，太聪明了，没办法啊，怎么？
所以真的可以借由
就可以用啊？那冥想有没有帮助？
冥想我比较少做，但是冥想的话，因为就跟你们上次邀请太阳来的时候有讲到，那个进入到什么波，那个状态确实，你的状态是越稳的的话，你的感受力会越强。
就是你的那个波动不会太大的时候，脑波不是太过强的时候。
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在冥想，
所以你是真的做这样冥想？
对啊，我最喜欢的夜生活就是在家冥想。所以我常说我老板都不用担心我会有什么丑闻啊，什么助理被爆出什么上酒店，不会，因为我的夜生活就是在家里冥想。
意思是说像你有办法，就是别人的气是有办法去帮别人调整气，我这样讲是就是
我知道，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旧井灵气，它感觉听起来概念是有点接近的，是日本来的，就也是、
就
因为它也是就是那个老师都会说他也是用手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大概感觉到你可能哪边有问题。
但是
感觉是个类似的概念，只是名称不同。
对，但是那刚才讲的是感受部分，但是因为你是会做到更进阶的说帮我把那一边的那个排掉，那这个排掉是所以是真的有办法可以从第三者去帮另外一个人用气流的方式去除掉他身上不好的东西、
其实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如果你可以感受到。因为其实这最一开始是有个医师跟我说，在国外有一个护理师，就很像如果棉被他皱在一起聊聊的时候，你去把它拨平顺平的那个概念。所以如果我感受到你特定哪里很奇怪的，就很像棉被那里被弄皱了，然后你去把它顺平。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帮别人。
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中医这么有趣？
对，
我以前
是但这个有的不是跟中医有绝对的关系，它就很像只是就是有很多。
因为我以前如果知道我这个话，我就会更加认真的读书去学这个。
不是，
我现在我怎么自己在家冥想，你知道吗？
但我觉得这还有一个问题点，是因为我妹她很会举例，就是她会用一些
她讲的很清晰
生活化的例子，让我们这种比较没有学过的人可以懂。因为有些
刚才讲半天，我就还是
对啊，是不是？就是这种有些很理论的东西，我们就讲不出来，但是她就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让我们可以了解说啊，原来我们就。就是一个聊聊的棉被，然后我们后来被铺平了一样。
所以他帮你把眼睛那边抓一抓之后，真的有比较好。
对啊，但是他不会碰到我，就是他是那个气流在抓，你知道吗？就是很像把我的比较不好的能量给弄走这样。然后我就是说结束之后，真的会觉得眼睛是比较舒服的。就是
这个有办法帮自己治疗吗？
自己也可以，可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我如果自己是感冒的状态，我自己的身体状态也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相对感觉就会不敏锐。
对，
你帮别人做这种治疗的时候，你的气会被耗尽，我就很像被吸走能量。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不会的，就是曾经有听过有一派气功是，理论上你帮别人顺气，你自己的气也会顺，所以它不应该是一个我帮你以后我就变不好，那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有问题的。
可是因为我之前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他就有说，像他这种的话，他是把他的能量用在别人身上，他等于把他的气啊什么这些都用在我们身上之后，然后所以其实他帮别人按完之后，他们同事之间还要互按，
这是不是在请了你啊？让你觉得说他很辛苦。
但是因为他帮你按摩，他本身也要出力啊，所以
他
确实气那些他都要，所以他一定也会疲倦
哦。所以李大来说，如果是用气的话，他其实不会因此而自己就弱化这样子嘛？
就是他如果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他理论上不应该是消耗另一方，然后来强壮一方。
对，这有道理耶。就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应该自己也能够获得快乐，而不是
他应该是双赢的局面。
对，好，我觉得我收获了好多哦。
不是因为
哲学的部分，我好像学到了很多。
今天跟我妹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她就在跟我讲《臣服的力量》里面就是有讲到，
是臣服之想
哦，是臣服之想另外一本书。
OK，
对，就是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只想到说什么我要赢，而不是想到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双赢的局面？因为我们很常就是处于一个竞争的心态，只想说我要超哦他我很常就是处于一个状态，想说要超越什么我要赢，那却没有想到说有一种情况下是我们两个都好，我们两个都赢，不会有任何一方受到伤害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是哪个妹妹在看《臣服的力量》？
她
哦，就是你。希望你有 enjoy 那本书，
她喜欢，
真的蛮好看。她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你想别人的名字，你就可以去感受到那个状态。其实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能量那些都有
关系，就是你把你的知觉放大。
难怪我想到你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烦躁。一定是你长期因为很高压，然后都影响到我。
好，那我要去好好修养一下我。
等一下有这种又来跟我要什么东西？
他说：“你动画剪好了没？
我图还没弄好。”
对啊，你的那个文案写好了没？
想到你就很紧张了，就赶快弄了。
好啊，对了，那我想问，就是针灸运用的原理，它插进去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支针它到底是作用是什么？
因为中有经络跟很多的穴位嘛，那你可以把穴位想象成是一个交通大枢纽，然后你全身的经络就很像一条一条道路在畅通一样。那有一些地方局部有问题的时候，我就从交通最主要的这个地方去疏通嘛，比如说交流道这个部分，我把这里弄顺畅，那整个交通就会大顺畅。所以有一些穴位我们称为比较大的穴，跟有一些穴位相对没有，那就是比如说这个路口大小的概念嘛，那我今天选一个比较重要交通大枢纽，我可以调节的整个经络、整个气的能量，就是让整个状态是处于平衡的。这边多的要把它拉下来，少的要把它补过去的概念。有时候针灸会做一点提倡，它是要加强，或者是比如说它加强它的手法，它为了让经络的感传更明显，它为了达到治疗的效果。
就那边堵的比较严重。
对，然后就想办法把这些车拨开，这样子。
对，我想要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左手拇指那个指甲跟肉相接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个长期的问题无法解决，我已经看过西医了，因为西医帮我照超音波照 X 光都完全没办法发现那边有什么问题，但他就是按下去超级痛。
然后之前呢就是有问就是有一个同事跟你说可以透过热敷，
对，可以透过热敷，可是那个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我失去耐性了。因为他没有，我同事是跟我说有可能是曾经受过伤，然后有淤血积在里面。
那这种你有办法可以看出来，
可以知道确实是这样吗？
没有办法知道确实是不是，但是我可以扫一下看看气的感觉。
好，
可是这里确实怪怪的，
对吧？
而且会真的很靠近在这一块的时候，
就是那个不要按它，很痛。按它是有超痛的，只有那边。
可是这只有点怪怪
的，那只美食，它只是缺一个结婚戒指。
在这个末梢还是有点怪怪
啊，那
但是我还是会怀疑之前有曾经受过伤，或是压。
有可能是有压过，可是可能是很小，因为这个问题很久了，国中的时候就有了。
但是关节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没错。
对啊，他照 X 光也都没有问题。
对啊，超音波什么都没有问题。
右手扫起来没有那个感觉。
哇，你看你这边能量。
我想学这个，你有在收徒弟吗？
可是我也没有特别学，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一直放松你的感官。但是很有趣，是我不是说臣服的力量看名字，然后你会感受到什么？然后我每次就是要下班，我就 就会传讯息，分别传给我爸跟传给我妈，说我要回家了。然后我那天点开我爸的名字，我就觉得我的胸口一整个就突然有点闷住，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说，说不定我爸有在玻璃心。我想说，也是有可能，就是他
在家 emo。
我想说他有可能处于这个状态。然后想说好，那点开我妈，我想说妈应该就不会，因为我想说也有可能是我当下自己有点不舒服。结果我妈的大概顿了一两秒后，我也开始有点心怪怪的感觉，有点类似一样，就是胸口一闷的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哎，所以他们两个有可能吵架了吗？我就想说，不然怎么可能两个都受伤？如果有人生病了或什么之类，应该会传讯息跟我说他们要去医院或者什么之类。所以我就想说，应该是吵架。回去的时候，我一开始看到我爸的时候，我爸感觉跟平常没有两样。我就想说，哎，所以是我会错意了吗？因为我爸感觉还是跟平常的那个，因为他如果有吵架，那个音调会不一样。但是那天没有不一样。然后我再走到厨房看我妈，我想说不对，这个脸看起来怪怪的。然后我想说，那我的感觉应该是对的。反正后来我妈继续在做我的事情，然后我就说，你们俩刚又怎么了吗？因为我传讯给你们说，我就胸口一闷。然后我妈就一副吓到一样，她就说。嗯，好像就差不多是我传讯息给他们的时间，他们大声争执。哦，
哇，欸，所以有这种女儿多恐怖啊！她根本无法藏住任何事情，欸，
对啊。但是他应该是因为他们两个激烈争执，而且是一个很强的那个状态，然后你又刚好在那个时候，我在那时候，因为名字真的跟那个人是会有连结。
那像他改过名字会有，
其实
刚改的时候跟会有一个什么转换期吗？
有一派是认为，就算你改过名字，你还是你原本那个名字，就是。如果以他是气功的一个派别，他们那个派别里面就是认为说你的名字就是带你的天命的，比如说我每次叫你的名字，他就是在提醒你一次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天命天职是什么。所以就算你后来改过名字，还是依照你原本的那个天命的状态，因为他们感觉到能量场。所以如果我叫你姚姿红的时候，你的能量场不会闪，他们讲闪就是会有个呼应的状态。所以如果叫你姚诗红的时候，你的能量场才会
叮叮，对，
就是它会有一个呼应，因为你的名字代表的是你这一世你自己选择什么课题要来修。就比如说你叫国语这样，就是你上辈子国语这个部分就是不好，所以你这辈子选择要好好修好国语这件事情。所以比如说你叫姚国语的那种概念是很像的。
哦，
对，
okay。
那你是不是上辈子不可理喻
啊？对，可是名字又不是自己取的，多半
我们不能想。
但是这个状态就有点类似，你会说像是父母赋予，但是在更上一层有更上一层的那个能量，就很像我们看陈柏霖讲到高我或者什么之类，它有一个更大的能量场在决定这些事情。那我们每个好像只是小小事工
的
概念，
对，
把这些事情显化出来而已。
这样子他会不会忽然又觉得，哎，中医好像又很玄？
这个跟中医没关系，我应该跟中医没关系。
气功啊，
对。
好 ，OK，OK。
我现在觉得气功很有趣。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中医师都会练气功嘛，
蛮多会去练的，因为其实中医本来就比较讲求天人相应，所以它本来就是跟这个环境会有很大的关系。那练气功会帮助有些人是帮助自己的气比较沉稳，哎，或者是用来调养生息，所以他通常会去接触，或者让自己的感觉变敏锐。呵呵。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有两种论调，有一种说就是你可以帮自己诊断，因为你自己是医生，所以你可以帮自己诊断，帮自己开药。但是有的人又会说，当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不客观，所以是需要透过第三方来帮你去诊断跟看诊。你觉得你是持哪一个论点的？
我觉得两个都合理了，
两个都
合理。对啊，因为其实你自己的话，你会有一套固有认知，觉得应该怎么样。而且有时候你自己帮自己开药的效果，反而好像没有你开给别人的时候好。因为有时候自己开自己的时候，自己还是会有点主观的心态去开啊。
好的，我们后面整个讲好像就是蛮认真的齁。
对啊，你还说你要什么这次不要讲太多了，之后做一集完整的讲中医。我看这一集就是完整讲中医。
对, 对，好了，没有，就是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知识嘛，毕竟这些你平时也不会接触到啊。
对，没错，但是我的拇指问题终究还是无解。
对，那请问一下，如果他这个拇指这个问题你刚才这样感受完之后，你觉得他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去缓解他的疼痛？
我觉得他持续热敷还是有必要的。
okay，
然后因为热敷的概念有点类似加速那里的局部循环，所以不管是有以前受过伤有淤血在里面，他还是必须透过循环的改善去带出这件事情。
哦，那我想要再问一下，就是一定要热敷的吗？如果我是用吹风机吹它
可以，它只要有，
哦，可以，哦，
就是因为它等于是血管扩张啊。对，就是吹风机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你感觉找到一个偷懒的
比较轻松啊，这样我就可以。
但是吹风机拿很累。
没有，但有些热敷你还要烧水，那我很怕烫。
但是如果你是用热敷垫的话就没差。
我没有这个东西。
哦，对啦，
但是用吹风机，吹风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因为吹风机它是一个干热，很多人热敷完后它会流汗，那又不小心吹到风，就会很容易感冒。对，但是吹风机它是干热，就比较没有这个 个问题。
哦，那这样子你就要吹多久？他一次要让他的血管扩张要持续多久才算真的有完成这种血管扩张的功
作用？他其实局部只要有温热，其实那里血管就有在扩张了，只是他可能要更常频繁的做这件事情，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末梢血管的收缩又更明显的时候，他有可能痛感就会更强烈。
对，确实冬天会比较痛。
所以你还是别偷懒吧，吹风机拿出来吹一下这样子啦。
对，之前他在痛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锻炼我忍痛的能力。
哦，对啊，你可以考虑用臣服的力量。
对啊，我就想说我臣服他。就是他痛吧，
但是你几乎可以两项一起。
但是你应该是在他痛的时候，真的很真实去感受那个痛，不是你在做其他事情，然后他在痛他的。
我也有很真实，因为我就一直很想要搞懂他到底是怎么了，所以我就常常很认真的感受他。
但是就是你不能做别的事，你也不能想别的事。
我就在那边思索他为什么会痛啊？
你是用这里想还是用这里？
没有差，你是用脑想还是用你的心去感受？你可能是不是还是用太多脑？
可能还是用脑居多吧。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是要应用臣服力量，感觉是要用心去感受它，
感受
为什么它疼痛。要不然的话，你就干脆用吹风机吹。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是用心感受的话，答案会自己浮出来，不是你想出来的。对，它是会自己浮出来。
对啊，因为我就只一直在想说，我以前到底有没有受过伤？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讲受伤，你就会觉得一定要往受伤这一条路
找出原因，
这样就开始想像小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对对。
但是到目前都想不到。
但是有时候它不见得是因为受伤。如果有我自己上次感冒，然后我喉咙很痛，就是
被我传染，我回家。
对，但是我喉咙肿的状态，我自己也开药给我自己吃，可是我觉得不该，理论上三天过了都还是这么肿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我生活上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我没有臣服。然后我就去想，后来发现是因为我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人，我真的很想骂他，可是我又没有直接对他发出我的愤怒，但这个愤怒我其实是一直压在我心里，但是我没有去理解，也没有去承认我的愤怒，因为我会想说，哦，我不应该生气或什么什么之类。但是反倒后来我自己觉得接纳，我真的那个状态下我受到委屈，然后我的愤怒是合理存在后，我喉咙肿的感觉就比较消掉，就是感觉就消掉一半，后来才比较像是走一般的病程去结束这件事情。所以本来生病就连感冒你也是身心灵夹杂，所以有一个问题如果一直焦灼难解，你可能要去了解它到底有没有背后有其他原因。
我也是每次只要一不舒服就想说我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然后都不是去看医生。而且之前只要一不舒服我就开始打扫，因为我觉得可能是风水
靠北，
然后移动一下沙发的位置。都是简少年害的啦，那大家都简少年。
那你觉得感冒就是移动这种做这种打扫跟移动这些东西是有帮助和缓他病情的吗？
我就要往内求，要知道这个原因到底是不是，如果不是住在他手再再干净都没有用。
可是我觉得打扫是一个非常好的让自己就是心灵平静的方法。
对啊
对啊对啊，
所以你看现在房子这么干净就知道我平常很可能很焦虑。就应该回来打扫。
好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前面讲了这么多中医还有一些气功的东西，但是其实不是说中医就等于是气功，
对，
而是在这个学科里面它就是还有学了一些进阶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应用在他的工作上，应用在他的职业的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很多学科啊，比如说我们说物理啊哲学啊或者是数学这一些，只是大家用不同的学科理论，可能大家探讨的最终极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好像分很多不同的学派好像是不一样，但是可能最终大家追求有可能是道啊，或者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去命名它的，但是大家追求的应该是一样，但探讨的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宇宙的规律。我赞同是道。
对没错，因为就像我刚才问你的这个气功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跟你在冥想什么一些能量的这种东西，其实它的概念也是有一点类似的嘛，而且又提到有一些高我的这些，其实很多的概念都相近，他们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去定义它，然后去来陈述表达而已。
对，
但其实就是殊途同归，所以的终极最上层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
对，就是宇宙的规律。我就是坚持的是宇宙的规律。
我收尾，我想说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作为轻松的一个结尾。
好，今天因为瑶瑶下午来找我玩，所以我其实只有请下午的假，我上午还是有上班的。上午我们就去了嘉义一个新的庄园，它是一个观光景点，那它就是叫做盖亚庄园。我现在不是在业配它，只是这个场景发生在那边。那因为它就是有个展区才刚开幕，所以我们就去拍摄了一些开箱，就是介绍欢迎大家过年的时候来嘉义玩。然后呢，那个地方呢走一个古希腊风格，就是它是一个庄园，然后做古希腊的装潢，然后中间就有一个 剧场，叫做盖亚剧场，弄得很漂亮。然后他们就说啊，这个剧场啊，我们平常也有出租来让大家办婚礼。然后因为安排我们去拍摄的同事，他就说什么，哎、欸，我已经帮你看好了你的婚礼场地，你以后可以在这里结婚。我就说哦，好，谢谢。我就说，但是我要嫁给谁？你应该是要帮我看对象吧？
对啊，应该先帮你找对象啊，谁们先找场地啊？
然后他就说，你不是要嫁给台湾吗？
你同事有听节目啊？
对，你可以在这里嫁给台湾。谢咯，我为什么要在一个古希腊风格的地方嫁给台湾？我要嫁给台湾，我他妈也要用板德的方式，好不好？然后这个对话之后呢，就是那个庄园的其他人就说啊，其实我们这边都是可以请外汇进来，所以你也可以租我们这个场地，可是自己找你喜欢的中破塞来帮助，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的。
不是，谁需要你告诉我们这些资讯？你看你不就在业内他吗？
欢迎大家来嘉义玩。对，我们大埔美园区呢有很多，有佐登尼斯城堡啊，然后还有盖亚庄园啊。
哎、欸，我觉得你是真的是一个蛮称职的员工，你只有把这些东西记在心里耶。
当然呢，
就是这些景点都可以如数家珍，再把他们都讲出来。
还有明雄金星布偶工厂。真的、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去，而且之后还会有一个新的巧克力工厂要开幕、
哦、是可以做巧克力吗？
好像是吧，因为我还没有仔细看它的资料，但是它外观就弄得像迪士尼
啊。这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的吗？
可以啊，因为现在新闻都有出来。
OK、嗯、我怕你太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泄露了一些机密，
不能讲的我现在不会讲。我知道有些大家现在都一直在问了，但是我们都还不能讲。
对，而且我很羡慕，就是连你们嘉义都有成品的，我们彰化百货公司没有，成品也没有。
欢迎大家来新港逛培贵堂成品限定店。
但它是小间的成品，对不对？
它只有10瓶
哦，
对，它就是一个限定店，它是成品第一次开这么小瓶数的一间店。因为它旁边是林怀民的他们家的古宅、然后所以它等于是搭配着这个古迹出现的，
所以它的古宅是大家可以进去参观的。
对，那边是一个限定古迹，限是嘉义县的限，就是限定的一个古迹。然后后面有一间星巴克，所以呢你可以先到成品去挑选一本好书，然后再到培贵堂后面的星巴克去喝咖啡。然后附近有好几个就是也是限定古迹，像奉天宫啊什么的。
哇，
对，
哇，你真的很认真。
当然啦、
我随便给
我
一个，
随便来加一个。你以为我加一来上班然后脑袋空空吗？没有，你还可以再继续问。
不是啊，我想说可能就是使用短期记忆嘛，我做完当天影片之后就把这些东西丢掉，想不到你还可以就是把这些名词都背下来。
对对哦，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们那天成品来开，因为成品在开这个新港小店之前，他们是在那个新店开了一间新店店。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间超新大，就在玉龙城里面。
对对对，那间是成品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店。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他们又来新港开了一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小的店。
哦。
对，所以那个成品的董事长就吴董，他就自己说，这就是从新店到新港，然后是从最大到最小这样，然后呈现了台湾不同乡镇的文化样貌。
哇，
对，在台北你就是要大嘛，就是规模要大。东西要多嘛，但是在嘉义我们就是小而美。对对
对，
大家可以玩。
好，大家过年的时候就是也可以到
嘉义走走，
是不是可以在这边走走，这样走村一下。
对对对，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
不推就是不推。
有病就要看医生，
不管中医西医都好，
只要你觉得有效就好。
今天就是很感谢姚妹陪我驱车从彰化到嘉义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路途，那又被我凹来一起参与这场录音，了解了一些中医的东西。
我觉得获益良多，我觉得我应该跟他当朋友，不是跟你当朋友。
你这样讲就对我有礼貌吗？我人还在这里耶。
说好的物以类聚呢？
对，没错啊，你可能是透过我，然后认识他。
哦、对对对，
我是一个媒介，
宇宙安排的，
他已经安排好了，
我显化了。
你以为你显化其实宇宙安排好了，
对对对，我高我已经帮我安排好了。
对对对，
okay,
没错、
okay, 好
好了，今天就是感谢姚妹，感谢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每周二上午大概8点左右请准时收听
这个我不推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